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12号礼拜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一，习近平权力问题和近期局势。随着党政系统大批核心人物被调查落马等等，习近平这个华国锋 2.0 版本的戏码就好难再好似以前咁滴水不漏咁演落去啦。其实亦唔算系滴水不漏嘅，亦有好多漏洞，只不过系冇咁明显啫。咁而家大家睇到啦，已经有另外嘅渠道真系出嚟爆料，话习近平落台已经系倒时计。美国嘅自媒体人蔡盛坤先生爆料话，习近平落台嘅日子系越嚟越近啦。而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玩唔落去啦，唔单止政治玩唔落去，更主要嘅系冇钱啦。从中央到地方都冇钱啦。蔡盛坤话：以前嗰啲经济发达嘅地区系好犀利噶，要几多钱就有几多钱，各种经费都可以得到充分嘅保证。但而家呢，哪怕是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和重要城市，发现都是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看上去经济数据好像很客观，但实质上财政已经是处在快崩溃的状态。官员需要钱才能够打发日子，没钱那习近平的口号就失去意义了。第二，爆料来源同唔同嘅解读。呢、这个爆料嘅人以前亦有过比较准确嘅爆料，但係佢本人一直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当然我哋觉得呢个係属于同一个爆料信息嘅解读差异。呢、这个好正常，面对中共嘅黑箱政治，各种嘅睇法都会有，一啲都唔奇怪。只不过从逻辑上嚟讲，如果我哋而家睇到习近平喺四中全会之后遭遇强大嘅反习近平势力追击，党政系统嘅习家军开始频频被清洗，咁只有一个最合理嘅解释，就系、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已经失去党政大权。习近平丧失权力嘅过程其实脉络系十分清楚嘅，先攞咗军权，再夺取党政大权，所以先清洗军队的习家军，现在开始清洗党政系统的习家军，是一脉相承的。第三，习近平权力急剧衰弱。如果说一个独揽大权的当代斯大林习近平依然是权力在手，那不可能在一个几月内突然虚弱到被对手禁止自己的老婆见他，家人姐姐等都毫无还手之力，已经是查到深圳，深圳万科那个新奇被捉了，直接涉及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的公司，亦就是矛头直指他的家人，这个意思已经是十分之明确。除了现在对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和美国打新冷战这些外交政策全面转向向美国认低威之外，在内政方面，四中全会之后他们最主要做的就是捉人。你会看到四中全会结束之后到现在一个几月以来，元老派他们一直在这里马不停蹄地捉人和换人。第四，马兴瑞案和四中全会之后的清洗节奏。马兴瑞其实在七月份就已经被整低了，因为七月份已经话俾佢听另有任用，将佢嘅职务撤咗。只不过元老佢哋暂时按兵不动，因为佢哋要等到十月份，等四中全会之后先至喐手。四中全会之后即刻就进入快车道，加速密集地爆出各种清洗。所以这次爆料提到习近平落台已经进入倒时计，而且是以月为单位的计算。真正的意思就是他们知道习近平丧失权力之后摊牌的时间计算已经开始。 就算真正的落台早在四中全会就已经完成，但对而家掌权的元老他们来讲，时间非常紧迫。一方面他们必须快马加鞭完成习家军的清洗，要赶在明年三月两会之前将新的班子搞定。不理新的班子领导人是汪洋、胡春华亦或是边个，这个是夺权之后必须完成的基本盘。第五，中共经济崩坏和元老的困境。现在中共整个经济局面的恶化已经是到了他们基本上顾不过来的地步，他们亦无能力顾。习近平将中国经济搞垮的两大根源，第一，内部不搞政改，反而倒退到文革式控制；第二，外部和美国打新冷战，将外交环境搞到极度恶化，而且两项都还在继续恶化，你说经济怎样可能好转呢？要解决这两大根源，绝不能够靠黑舟求剑式地回到去邓小平时代，说我们继续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就会翻身。元老他们如果想维持中共体制，就会发现问题根本解不到。比如最近辉达的 H200 晶片卖给中国这件事，美国舆论普遍反弹，指向中共是战略威胁。这个就讲明了中共想靠回到改革开放来换取西方的信任根本无可能。除非中共彻底放弃这个体制，真正走向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信任。那这个意味着整个体制要瓦解。从现实来讲，中共的经济基本面并不差，但是就是因为体制本身将经济夹硬搞祸了。第六，政治局会议异常和里希问题。的确近期有一些迹象，比如12月8号政治局会议之后，新华社的通稿没有提到习近平听取中纪委报告，亦没有提到明年要召开20届中纪委五中全会，这个是异常。另外，这次政治局会议通稿没有提到反腐败议题，亦没有确定明年中纪委全会的日期。对比前两年，每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通稿都会提到这些，属于固定动作。这两个异常是不是代表里希出事呢？我们觉得不能够排除，但目前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少。首先，里希隐身并不是首例，当年黄岐山主导反腐败那时，只要有大案，他亦会缺席该出现的场合。其次，这次政治局会议不提中纪委报告，亦可能代表政治局已经沦为花瓶。真正决策报告是直接向中央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汇报，而不是向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汇报。亦就是说，中纪委这把刀必须掌握在元老手上，而不是习近平手上。第七，李希是超级工具人。李希现在的位置严格来讲是一个超级工具人，他就是一把刀，哪个拿着他就替哪个斩人。他虽然进入习家军核心圈，但和蔡奇、黄小雄等人相比，他和习近平的亲密度仍然是差了一大截。而且李希没有卷入李克强离世案，那个案反习近平的元老是不可能放过的，真正的执行者很可能是蔡奇、黄小雄等人，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和习近平切割。对李希来讲，马兴瑞案交给他办，等于是一块试金石，看他能不能够彻底和习近平切割，是他向元老派递出的投名状。元老他们放手给李希去办马兴瑞案，就是向大多数习家军释放出一个信号，只要你企啱队，努力办事，就至少能够有一个平安结局，免于被追究。 至于李希会唔会成为打破中共仍不上常委嘅第一人呢？我哋认为呢个可能性唔大，但唔能够完全排除。第八，冇用枪杆子同政变嘅必要条件。你而家睇有人话都冇用枪杆子，大陆要翻盘冇可能。我哋认为呢种讲法系客观事实，意思就系、是、喺中共以前嘅经验里面，要发动政变、夺权、改朝换代，一定系枪杆子讲咗算。但系我哋认为，当前元老佢哋其实系面临一个好好嘅机会，或者讲系一个历史契机。如果佢哋能够主动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种可能性系存在嘅。如果他们真的看清楚，无论是习近平的毛泽东路线，亦或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都已经行不通了，那就不排除他们可能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就好像温家宝曾经提出政治改革，真正走向宪政民主这样的模式。第九，军队国家化和军队的危机。如果走向民主化，军队就会真正实现国家化，不再是党的军队。因为只要军队是党的军队，一旦党内发生权斗，那军队就是倒霉的一方。你看这次习近平被整低，清了几多将军，连东部战区，我们说那个最能够打仗的地方，整条指挥链几乎是没晒。这个意味着未来三到五年，中共已经没有能力入侵台湾，军队损失极大，这个亦是为什么军队国家化才会是对军人真正安全的制度。第十，网络审查放松和观察民意。有位朋友提出一个观点，说会不会是上面故意放开网络审查，想看看普通人的真正想法，想测试自己还能不能够玩下去。如果不是，删帖的速度冇可能咁慢，甚至那些高热度敏感的影片能够放几日，这个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一位了解大陆情况的朋友的想法，尤其是对抖音很熟悉。他说现在很多高热度甚至是敏感的内容居然能够放在那里几日。我们不排除这次抖音的放宽持续时间咁耐，并不是一两日，而是一段明显的时间，真的可能是当局有意放开来观察民意。如果高层真的想试下看另一条路，他们需要知道老百姓没有这个知识度和觉悟度。十一，两股截然不同的群体，自由民意和新红卫兵。中国的网络是呈现出两种的极端。第一，抖音的放宽热潮偏向自由和宪政民意，很多内容偏向要制度改革，不满专制，想要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是一种往外看的民意。第二，是在 B 站那里放方华这部影片，有3500万的播放量，其中大量是小粉红，这个讲明中国已经是孕育出一大批潜在的新红卫兵，亦就是说两种群体都存在，都好大，而且方向完全相反。高层将车向边条路开，后果就向边条路走。习近平当初是有选择权的，但他选择错了。十二，习近平可能的下场。如果习近平今日被软禁或者控制，他未必好像当年的华国锋那样能够平安退场。华国锋至少是落得过平安，但习近平不同，他不是那种离世之后才被人追责的人，他的家人亦会长期被秘密监控，他更加似是一个终身被管控的高级囚徒，甚至可能比华国锋更惨。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有睡眠上的困扰， 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十三，对未来的最后观察和期望。我们都希望局势能够向好的方向走，希望当局能够睇清局势，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正确抉择。但最后会是怎样行，老实讲，边个都没把握。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